永久爱平安，今天我们进到利未记的十六章。其实我今天分享的是整个十六章赎罪记，赎罪日。其实我们可以回想前面，神要改变这一群在埃及里面已经被埃及文化熏陶四百年的这一群奴隶，他先设立了五个献祭的内涵，然后呢，建立了敬拜的祭祀礼仪。然后他又安排了祭司，那安排大祭司的就职。然后呢，十一到十五章，他不断的在教导什么是圣洁净不洁净。今天进到第十六章，这十六章呢，谈的是赎罪日，好像把那个外在的洁净转换成内里面的一份洁净。其实，所有学者大家都读整个利未记的时候，就发觉它像一个很对称的内涵。它核心呢，却在第十六章谈赎罪日。我把这个结构放在荧幕上，好像前面的那一份祭祀礼仪啊、祭祀的设立啊、洁净不洁净，其实为了今天的赎罪日在预备的。好像想透过这一个赎罪日，大家一起到神面前来求赦免，帮助他们成就那个什么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一个意象。那赎罪为什么这么重要？各位，我们如果要肯定赎罪的重要，就有一个答案，就是你要肯定认罪是重要吗？不认罪干嘛需要赎罪呢？所以为什么认罪这么重要？我跟大家用另外一个方式，我们去思想认罪的重要。我前一阵四月三十号星期六，有一场国际间投资盛会啊，在美国举行，就是那个美国重要那位投资家那个巴菲特，大家号称他的股神啊，创立的伯克夏投资控股公司啊。一年一度的年是吗？股东大会，各股东大会有什么好？他的特别就是这一位巴菲特啊，在这个股东大会里面欢迎任何人都来，任何人在会场提的任何问题他都回答。他跟他的伙伴呢、查理蒙格，就在那里回应所有来的人。这一位啊，从十一岁就开始进行学习投资啊，现在九十岁的查理蒙格九十七岁，都是绝顶特别的人啊。他们过去的投资记录啊，都叫大家啊都佩服啊。他在会场说了一段狠话，他说我们不擅长精确的把握投资时机。其实这句话一讲了，大家眼睛全掉光了。然后呢，他们错失了2020年3月股市大跌的机会。我不太懂投资，但是我知道他这句话在讲什么。他在反省，他在承认，他这么样厉害人，他有什么？他有很多的不足，他错了，他错失了一次重要的机会。他让我深深看到这两个人。让我非常也佩服，是因为他们是一群在神面前会认错的人，他们可以面对自己的不足，所以呢，他们可以不断的进步。认错认罪不好吗？我最近在读约翰斯托德刚翻译出来的一本书，认罪很难，和好更难哦。他书中，我在读到书中，他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你记得上一次你为罪而流泪是什么时候吗？”我读到这，我停下来了，我想一想，想了半天，我答案是什么？想不起来。我因神的话感动流泪，我因着自己言行举止感到愧疚，常常难过。可是我为我自己长时间的罪而流泪，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了。我想是我就自问我自己，是不是我比以前圣洁了，还是我做错事情变少了？其实马上一个答案就出现了， No， 不可能，当然不是啊。 那我就问，那为什么我不记得我为罪流泪的日子呢？我就要安静下来，我就要问我自己，到底我这阵子是怎么样？其实有些答案就浮现出来了。我觉得我最近做的事情都对的，理所当然啦。常常觉得自己为义受逼迫呢，我常常觉得每次不当发生的事情，我都有我很深切的理由。其实常常觉得理直气壮，我很精锐的，好像很厉害的，可以看见别人周围别人的问题，好像觉得自己很敏锐，但是我好像永远看不见我自己的问题。我开始为我自己祷告，因为我知道真的认罪很难，相继呢悔改也真是那么不容易。思想自己，后来问了这些问题，回想我自己之后，我其实我最难过的是什么呢？我最难过的是我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那救恩救赎的福音，我越来越没感动。各位，这是我自己哦，觉得我成为一个牧师最大的危机。我们需要认罪吗？回到现实生活，我们最近看俄国战争的新闻，其实看看新闻呢，常常情绪就起来哦。那个侵略国有时候为自己辩解啊，振振有词，你知道吗？然后呢，一直表达那个我到你家放火杀人，那是你自找的。啊，然后呢，战场失利了，就每次就在放火提醒大家，我有核武啊，我有核子武器哦。好像哪天害我丢核子武器引起世界大战，那是你们搞的，不是我的事。看他那个发言讲话，那个气势，我这心里很难过。然后隔天，你知道我看什么新闻吗？就翻新闻，那新闻说这位啊，侵略国的外交部长发言振振有词，这个人呢、啊，他长时间盗用公款包养情妇，其实这都是公开的秘密。我一听，我深深的觉得哦，各位，认罪认错真的需要上帝的大光，不然人就活在自己罪恶围起来的高墙里面，还沾沾自喜。巧的，我就在前阵子翻朋友送我一本书，叫《血色大地》，提摩西·斯奈德，他用了非常大量的历史证明去解释二次世界大战欧洲造成这么大的死亡因素。他最后结论是什么？是归咎于纳粹政权和苏维埃政权的互斗所造成。他的结论是什么？源自于两个人，希特勒和斯大林两位独裁者彼此的斗争，跑到别人国家的领土上进行大肆的屠杀。两个毫无反省、从来觉得自己不会错的领导者，带来什么？世界严重的代价。我刚才这样分享，各位，我从个人、社群到国家，到过去历史，我们思想，各位，我们需不需要神帮助我们活在真光照耀中啊？因为我们认罪，其实是那么样不容易。主日敬拜，平日与神亲近，遇见生活各样的事情，求主帮助，让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不是。帮助我们领受赦免，给我们在这过程中有力量离开罪。我似乎可以慢慢理解为什么摩西写下立位记呢？从各样的祭祀到洁净不洁净，到前面谈大麻风屋，谈感染的房屋怎么样漏血漏怎么样处理之后呢，转而在第十六章今天进入了赎罪日。赎罪日这一天，把整个以色列所有人带到神面前，大家学习在神面前悔过认罪求赎罪的那一天。所以利未记十六章详详细细的详详细细的叙述的内容。今天呢是会幕，这是会幕的图，荧幕有看见荧幕上有看到约柜，那是至圣所，所有的祭司都不能进，一年只有这一次大祭司可以进到约柜的至圣所。 经文一开始，我今天用的经文是后半段啊，我其实我讲的是整个十六章。二十九节告诉你，七月初十以色列人守赎罪日，这一天呢，从早上到隔天的到日落，隔天日落不可以做任何工，严格执行今天什么守安息日。所以赎罪日是整个以色列族群一起的事情，每一年只有这么一次，大祭司进到会幕的至圣所里面。然而他详详细细的解了他执行的步骤，我会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内容哦。他一开始呢，大祭司什么赎罪日仪式开始之前，他沐浴洗净全身，然后呢他穿上了什么，他穿上了白色的细麻衣的圣服，是这个样子。各位你要注意哦，大祭司正常的衣服是这个样子，他平常所有的礼仪穿的都是这套衣服，唯独赎罪日他穿的什么，全身白的。当然这样子一个全身白的衣服哦，解释的他解释的对，那个是全然纯洁的，那份在神面前的那一份没有装饰，然后不会分心，很专心在神面前，然后纯白的表现那些无瑕疵无污秽的来到那个圣洁的上帝面前，深恐被上帝击杀。而且启示录十九章八节讲到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他这衣服代表了神洁净后的光明洁白，也代表了上帝那份赦免的真实。所以这一个起头就是嘛，大祭司不再穿着这一套衣服了，琳琳琅琅很漂亮的衣服，而是穿着这样子一个朴素衣服到神面前来，谦卑的在神面前求取上帝洁净赦免。然后他就预备，他就到大祭司就在把预备，他基本上是在圣殿廊子和祭坛中间了，预备了一只赎罪的公牛。这个公牛呢是为了谁？为了自己和本家当子的就利未家族，就是什么所有祭司来先赎罪。然后再过来第三步，他就为了两只代表以色列人羊献上的公山羊捻阄，决定了一只羊要献给耶和华神，一只羊，另外一只羊要献给阿瑟谢勒。阿瑟谢勒是什么东西？阿瑟谢勒大概是一个专有名词，其实大家也没有很清楚它到底是什么，但是肯定的是这一只羊要把以色列人的罪带在身上送到旷野的深处去，表现的以色列人罪因着这只羊带走了，不再回到以色列人群组中间了。所以这个阿瑟谢勒大概指的就是什么旷野的深处一个特别的名词，或者指的撒旦透过这一只带罪羔羊把罪带离以色列人，回到让他回到那个撒旦那个罪恶的源头去。然后第四步他就开始宰杀公牛，然后呢他先在牛的头上按手祷告，为自己为自己家人为众祭司认罪，然后呢宰杀牛特别接了一盆牛血，然后他就预备进入圣殿，预备进入至圣所。第五步呢第一次进入至圣所，他到了至圣所里面，他把那个香炉放在约柜里面，约柜前的那个杆子地上让那个烟弥漫在整个至圣所里面，然后他看一切无事就安然走出来。其实这时候以色列人最紧张，就看大祭司进去了有没有出来，看到他出来就知道神悦纳了今天的礼仪，这礼仪就正式开始。第一次进至圣所，接着呢第二次进至圣所，他就接过刚才那个牛血的盆子进到至圣所里面，在约柜前在施恩座前面弹一次，他向他弹七次洁净，然后呢他就再次出至圣所。除了至圣所之外他就开始什么 宰杀公山羊，啊，将血又放在一个盆子上，他又再一次的第三次进入至圣所里面，然后这一次用公山羊的血啊弹一次，弹七次，然后到外头来为外院里面的原来的公山羊和原来的公牛血混在一起，然后抹在坛的四边，洁净坛啊，洁净了所有像幔子啊等相关的东西。然后呢，再过来第六步，他就把刚才那一只撵阄的要送与阿瑟谢勒的那一只公山羊，叫人叫以色列祭司带出去，带到旷野深处去啊，象征的罪已经送走了。然后最后呢，他就结束了今天的礼仪，他就更衣洁净，然后最后呢还有一个善后的工作。赎罪日这么详细，它的意义为什么呢？其实要理解整个赎罪日的意义，要从十六章一开始第二节。他一开始讲到什么？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将它烧灭了。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这是前面第九章所发生的事情，就是大祭司亚伦的两个孩子用燔火去献祭。燔火是什么？燔火因为火都是从原来就从天而降，留在香炉里，献祭进去的香火应该是用香炉的火。他们两个没有按照规定，可能自己随性的就从那地方弄个火来，就要献祭给上帝。结果上帝呢，就什么将他们烧死。这件事情一开始回忆这个事情，进入今天赎罪日的解释，解释什么？上帝对献祭是很有坚持的，不是你想要来然后呢想干嘛就干嘛，想用什么献都献，没有。他也强烈的解释一个事情，对神来看什么叫罪啊？你违背违抗神的律法和神的旨意，和离开神的思想和行为，那些状态就称为罪。得罪了神的问题，得罪了，犯罪的第一个现象得罪了神，然后呢让上帝蒙羞，以至于呢衍生的让人受苦。换句话说，一开始提这个事情是要确认罪到底是什么。这也帮助学习认罪的我们常会问一个这个事情，说我有错吗？我到底错了吗？我们生活中啊很清楚哦，违反社会规定哦，你去抢别人东西啊，你去偷取别人东西啊，被抓，你违反交通规则被逮啊，那就是大家所说的罪。但很多时候我们侦查的都不是那些事情，我们侦查是什么？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罪。哦，我轻松一点讲哦，那个得理不饶人啊，对人不断的羞辱，那算不算罪呢？心里有很多想罪恶想法，但是还没实践，就是不敢实践，那算不算罪呢？我还可以更问一点，上帝给你机会让你可以帮助人，恩待你随手就可以做的事情，但是呢你不愿意做，算不算罪呢？我们可以统合叫做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因为你离开了神的圣洁，离开了违反神的那份教导，其实在神而言你已经在罪里了。是不是很严厉呢？上帝非常看重哦，我们从内之外哦，隐而未现的罪哦，那些帮助我帮助神有一个意念帮助我们，不要因为这隐而未现的罪哦，或者我们思想但还没有付诸行动的罪哦，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被上帝翻转，就被上帝提醒，及时的就被调整。我们甚至在小罪刚开始的时候呢，就不要扩大到大罪难以收拾，让我们不至于被罪辖制到 痛苦。像这两个亚伦两个祭司那 两个儿子毫无翻转的机会。所以非常明确的，他一开始呢就提醒什么是罪，然后跟你讲安息日这一天以色列人所有的人都要什么，把它确定啊，那是一个安息日，换句话这特定的安息日所有的人停下工作，在神面前聚集，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然而经文特别不断的一再的在提醒着刻骨己心，刻骨己心。我用了16章29节16章31节，守为圣日要刻骨己心，就是大祭司在赎罪日执行各样礼仪，所有以色列人在旁观礼，透过刻苦己心的意念，我们要知道大祭司是为了我们的罪进到危险的至圣所里面献羊献牛。的确在旁边的人以色列人没有人付什么代价，所以但这个要求刻苦己心，就是你在这里赎罪日中你不要无感于罪，反正我就赚了跟我无关，好像这跟我没有关系，他要你刻苦己心，大家一起守安息日甚至禁食，在那大祭司繁琐的礼仪里面，不会让这个礼仪只是礼仪，就让这个礼仪称称成为我什么帮助我们离开那个对罪恶无感的那种现象。大家聚精焦聚在神面前，了解神是那么样的圣洁，神那么样的乐意把我们脱离罪恶，他要带动儿女学习认罪，学习知道什么是罪。各位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啊，我也要跨菜稍微讲一下啊。其实我们对圣经越熟啊，我们很容易的行礼如仪哦，参加和不参加救赎恩典其实对我们越来越没有感觉哦。要提醒大家啊，礼仪不要被轻看。但我又回到经文本身了，除罪日那天呢，在旧约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跟我们想的不只是如此，他们是从七月的第一号那一天就开始了赎罪日的祭祀。那一天七月一日呢，他们称为吹角节，也就是犹太人的新年。那一天开始，一大早以色列人吹角，大声的吹角，所有犹太人进入反省的十天。这十天人每个人都在神面前不断的亲近神，不断的学习反省认错悔改更新。然而最后到第十天赎罪日成为最高峰，这一天大家紧紧抓的机会，看着大祭司进入至圣所，让人跟神，让人跟人之间重新恢复那个美好的关系。所以通常他们在这一天赎罪日之前大概延长到25个小时左右，他们是不吃饭也不喝水，甚至不沐浴，不做任何事情，不抹香膏，没有性行为，不穿鞋，什么都没有。他们那天全然的什么，透过祷告把自己跟神连接，他们要学习刻苦己心，让认罪成为生命中的一种习性。换句话这新年的这十天，这建造这属神的儿女在赎罪日做什么事情呢？思想神，学习认识上帝，让上帝真光照亮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培养我们具有反省力的那个人生。因着有这样反省的能力，使我们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可以带到神面前，然后我们可以每个人为自己的那一部分错认罪认悔改经历神的赦免，叫人和人之间可以和好，叫人和神先和好，以至于人可以和人之间和好。 各位想想看哦，这事情很有意义哦，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冲突啊，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呢、啊，没有一个冲突是单方面的问题哦。就我过去都会知道，冲突大部分两方都有他的困难，只是困难大小是属谁的而已。但是这个事情的解决都要有一个答案，双方都要认自己的错，那和好才有可能强烈的发生。只有单方认错，当那件事情很好很不容易，那也很有勇气，但是另外一般没有悔改，没有认罪的回应，其实这个事情也很难再继续。所以赎罪日这一天在建造神的儿女，有个反省力量，使我们人和人之间因着跟神和好，我们彼此之间也可以互相赦免。反省力影响什么？影响一个人是往上贴近上帝，还是往下继续沉沦。各位，我们都看过很多很有能力啊，但是这些能力很强，机运很好，坐在高位上，他如果不具反省力，各位，那个代价都很大，社会代价，他职分越高，做得越大，做得越轰轰烈烈，成效越好，其实更危险，你还不具反省力。反过来讲呢，像平庸的我，像我们这些平庸人，其实我们每一次每一次在中间长出那份反省，那份愿意认罪领受赦免，然后跟神和好，跟人和好，那份生命是就一天一天的长出那个属神的荣美来。为了解释，其实人生在世上，我们不要怕错，人认罪，人认错，学习更新，那是我们成长的台阶。你远离了这些东西，你就没有台阶，你只会往下一直走。其实人生怕的只是没有反省力啊，或是把反省当成是得过且错，哎，糊弄过去就算了，下次我跟你讲，你糊弄过去了，这次没事，下次更麻烦的就在路上等你了。换句话说，赎罪日的这一天很清晰的在做一个事，建造神的儿女具有反省力，具有反省的生命。然而整个礼仪中间又非常很明显的，大祭司一次又一次的进出至圣所三次，然后呢还分次先宰杀牛，再来宰杀羊，然后呢先在至圣所里面那个弹血，然后再出来洁净，然后先为大祭司自己赎罪，然后为自己的家人本家和为所有祭司赎罪，再来为所有以色列人赎罪，一步一步，好像很清晰让你感受到没有人是不需要认罪的，好像每个人都需要，好像每一个角落包含器皿都要洁净。各位，我一直疑问，这器皿干嘛需要洁净？但是你了解这一年过去的一年不断的什么赎罪祭、赎愆祭都在这些器皿上，器皿一定有一个问题，沾染了各种罪恶的血，它受罪的影响。换句话，神甚至在乎受罪的影响，器皿也要什么洁净？他没有一个地方不需要洁净。尽管过去每一天每一时刻都有人在献赎罪祭、赎愆祭，但是呢，神透过今天这一次大祭司进来，让他得以洁净。洁净后有什么意义呢？洁净后叙述那圣洁的神又在我们中间了，那个因着人犯罪而愤怒的上帝，他洁净了，那蒙赦免是真实的，神又在我们中间了。这一年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来献赎罪赎愆祭，你确定神的赦免必然在其中。换句话说，他有一个亲切的意义，就肯定赦免救赎是那么真实。不因为你是大祭司，不因为你是立位支派的祭司，你是被拣选的啊，你执行各样祭祀 好像他们就很圣洁了。不是，你一样要不断的怎么认罪，要学习在神面前赎罪。所以认罪赎罪这些事情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什么人可以不需要的，或是有什么人跟神好到呢，不需要这样子的。然而特别强调那个救赎和赎罪，就是神已经把那个赦免的路已经预备好了。透过大祭司今天的这一次献祭，强烈的表达神在这里面，这新的一年任何的赎罪赎愆神都会赦免。认罪不容易，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认罪后没有出路嘞？我们会有一个现象，各位，掩盖罪恶舒服舒服，把那个本来是错的事情黑翻成白，各位，你又能翻多久呢？好啊，有很多人就跟我讲，那尤其是外邦人，他们不信神，他们就是否定神掌管天地，不相信人到最后还要面对神审判，各位，他的犯罪心里就不同，就很喜乐吗？真的神就按他们所想的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什么审判，他就平安了吗？神的去处是他们决定的吗？赎罪是让我们很清楚知道一个事情，神除了掌管天地，神对罪非常清楚，设定的很严厉，但是神预备了一个怜悯的救赎，他乐意赎罪，让我们活在蒙赦免的喜乐之中，那是出于主真正的自由。当然他就出在了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就是一年来一次，一年来一次，好像那个赎罪大祭司赎罪日的赎罪功效就是维持这一年。但是这个事情呢，要从整本圣经来看，新约里面似乎就一个很明显的答案了。我引用希伯来书九章，其实希伯来书作者想到旧约的赎罪日，他最后解释，其实什么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代罪了，代替了大祭司的手上的羔羊，或是那只公牛羊、公牛，他把自己献上在十字架上。永远赎了我们的罪。似乎从新约的我们很清晰的可以理解一个事情，赎罪是引导的我们对弥赛亚主耶稣在世上的救赎有更深的那份把握，而且能更深的渴望。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他不是一年才做一次才有果效维持一年，而是他世世代代神儿女都仰望真正的救赎。换句话说，赎罪日在引导救援人，就他预备了一个事情，那真正的救赎羔羊神自己耶稣基督就预备要来了。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深切的知道，其实认罪悔改是一件喜乐，是一件轻省的事情。各位，那比我们犯了罪没被发现了，藏在心里，那充满了恐惧害怕，然后呢，一副其实我自己哦，就常常犯了，旁边人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的表达让他们就决定，哎，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答案很简单，我满脑子都在想要掩藏我的罪过，但其实旁边人都不知道，但是看到我奇奇怪怪就知道我有问题。是，那就是罪在我们心中掩藏起来后那份沉重。但是呢，实际上救赎主啊，即为我们预备那救赎，他引我们勇于去认错，勇于去面对我们的罪恶。然而，献祭到十字架上救赎，都让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其实我们认罪、认错、反省，真的是定睛在神身上。因为 在过去旧约赎罪祭他们是要付代价的啊，要付牛羊代价，旁边的会众要付25小时禁食或是各样礼仪的代价。但是这观念为什么？就是你赎罪或是你领受十字架的救恩，使你有力量面对认罪。不然我们认罪后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认错认罪之后呢，你反而会受人轻视，受人瞧不起，常常换来的不是佩服与感恩，会不会换来可能是讥笑呢？那会不会是我们真正的痛苦呢？透过十字架救赎，透过那个羊代价的付出，是付代价，但是你定睛在上神的身上，面对主救赎，他会给我勇气，让我在他领受他的救赎后，我勇于去面对我的认罪。我的悔改不是因着旁边人对我的回应，而是真的我在主面前领受十字架的救赎，我深深的愿意为了神，我去迎对我当行的认罪与悔改。帮助我们再一次把聚焦回到神面前，让我们生活轻省很多，我们不会随风起舞，不会随人掌声而活，我们真的在上帝面前。那十字架救恩何等的可贵。这部分我今天时间我不谈了。各位好，各位，我要用一个想法跟大家分享最后结尾哦。我常常的鼓励我自己哦，因为人生是一个什么无限的赛局，就没有限制，无限的比赛的局，无限赛局哦。有位学者把人生哦分成两种现象，一个叫有限赛局，一个叫无限赛局。有限的赛局，有限的比赛局哦。有限赛局是什么哦？就像固定的球赛，篮球赛呀、棒球赛，它有固定时间，有一定的法则，有一定的输赢。但人生哟。有很多是无限赛局，像什么商场上竞争，其实它没有固定的法则，而且很难去入定成败。有限赛局很在乎此刻的成败，无限赛局却为了长久的利益在打算。其实这概念提醒我们，我们活在人生是面对的是无限赛局，我们不要用有限赛局的概念去面对我们人生的议题。如果我们在乎此刻的输赢，那有限的赛局，各位，认错认罪不就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他鼓励我们用无限赛局，因为有神长眼的眼光，你有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将来在面对十字架就审判的时候，真的是轻省的。那是一个什么？那是一个人生长久的无限赛局。所以活在世上，我们不要用有限赛局的概念去活。要帮助我们深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乐意去迎对我们自己的软弱，在神面前承认错，承认我们的罪，以至于我们领受那生命的美好。神透过赎罪日在建造以色列，就是一个反省的生命，是蒙救赎的生命，使人在人生世上有力量去迎对这长久的赛局。最后我还是以巴菲特做结尾。这一次呢，波克夏股东会呢，他还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比起炫耀财富，更重要的是后半生成为更好的人。我觉得他讲得很好哦。当然他我今天用了两次哦，用到他，当然也是因为他热腾腾刚发生，另外的他是我一个我觉得蛮不错的一个组内的弟兄哦。他讲比起炫耀财富，更重要的是什么？后半生成为更好的人。他鼓励大家投资的人，金钱不是你投资的重心，他了不起让你可以炫富而已，他终点真正的投资在什么？让自己成为什么？一个更好的人。神啊，透过赎罪日啊，转动着我们， 带着我们呢，在这无限赛局人生里面走向神的荣美。愿神把这荣美赏赐给大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何等的感恩，你深知我们的所需。主啊，何等的感恩，你不轻看我们各样的罪恶与软弱，更何等的赞美你的救赎是这么的真实。主啊，愿我们常在你的跟前，愿你光照我们，让心中的黑暗可以被张开而不是逃避。更愿主让我们领受救赎，我们就深知主救赎是何等的有力量。愿你把那美好的勇气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跟前，让我们显出你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